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2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五国联合军演，针对北韩演习追踪弹道飞弹。泽连斯基话，俄罗斯入侵影响乌克兰粮食收成，恐减半。乌克兰南部反攻有斩获，俄海军新准则视美国为最大威胁。救援人员面临再次落雨，肯塔基州洪水死亡人数达至18人。曾投票支持弹劾川普三共和党议员，这个星期初选。卫星图揭露中共在新疆挖第六隧道，扩核试验设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美军所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目前仍然持续进行。为了应付北韩飞弹威胁，南韩军方指出，南韩、美国、日本、澳洲和加拿大将会由8月1日至14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太平洋之龙联合演习，将会在演习当中练习探测追踪北韩弹道飞弹。根据南韩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表示，太平洋之龙联合演习将会在环太军事演习期间举行，目的在于加强对北韩弹道飞弹的探测能力，多个共享目标资讯。届时演习将会以探测追踪拦截目标弹的方式进行，南韩将会派出神盾驱逐舰世宗大王号参与演习。韩联社报道指出，南韩海军在过去参与环太军事演习的时候，亦都曾经同美日等国家一起进行弹道飞弹侦测和追踪的联合演习。美日韩防长在今年6月11日出席香格里拉对话，都一致认为三国有必要加强安全合作，应付北韩威胁，协调未来将会定期公开举行太平洋之龙演习。乌克兰是全球关注的谷物供应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日表示，受俄罗斯入侵影响，今年乌克兰的粮食收入可能比往年少一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7月22日各自同联合国土耳其签署粮食出口协定，确保谷物可以由乌克兰南部的三个港口安全运出。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卡林31日表示，第一艘谷物出口船8月1日离开乌克兰港口的可能性很高。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自从6月以来价格一直窄幅下跌，即使价格仍然高于俄乌战争开始之前的水平，但是6月比3月的水平就低了大约3%。近期大宗商品的价格亦都已经开始下跌，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进一步放缓。不过有经济学家警告，现在宣布通胀可以减压可能还是为时过早。农业市场依然动荡，乌克兰持续战争，再加上欧洲和美国部分地区异常炎热干燥的天气，可能又会令粮食供应再度中断。克米亚半岛塞凡堡市长拉兹沃扎耶夫说，俄罗斯31日举行海军日庆祝活动之前，乌克兰对这座港口市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官方说攻击造成6人受伤，但是乌克兰就否认攻击。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31日在海军日签署新的俄罗斯海军准则，将美国寻求主宰世界海洋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张视为俄罗斯所面临最大的威胁。乌克兰军队30日表示，在南部战役歼灭为数众多的俄罗斯军人，包括赤尔松地区。赤尔松是基辅当局乌克兰南部的反攻重点，亦都是莫斯科补给线的关键连结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呼吁民众尽快撤离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而俄罗斯攻击主力仍然集中在顿涅茨克。肯塔基州东部的猛烈豪雨造成水灾，据该州官员说，洪水将道路变成河流，冲毁桥梁，冲毁房屋，造成至少28人死亡。山区的一些地区仍然无法进入。美国国家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中心警告说，到星期一，包括肯塔基州中部和东部在内的美国大片地区会继续受洪水影响，星期二会再迎接几场狂风暴雨，可能会阻碍救援进度。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星期日视察了3个郡的水灾地区，他说该州受雨水侵袭的地区有350多人暂时住在避难所。贝希尔28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形容这场灾难是肯塔基州史上最严重、最具毁灭性的水灾之一。据美国停电资讯网站 Poutage.us 的数据，截至31号凌晨，该州已经有超过13000宗停电通报。上星期三开始的暴雨引发洪水的死亡人数预计将会进一步上升。贝希尔指出，这场豪雨造成的灾难性损毁恐怕要几年时间才能够恢复。拜登总统29号宣布肯塔基州为洪水灾区，准许联邦援助该州和地方的恢复工作。这个星期二将会有3名在2021年投票支持弹劾前总统川普的共和党众议员参加中期选举初选，预计他们将会面临极大的提名挑战。去年支持弹劾川普的10名共和党众议员在今年的党内初选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党内的普遍反对，他们有些退休，有些在初选中落败，目前只是得2个人赢得提名进入11月的大选。这个星期二，这10人之中还有3个人将会面临初选，他们分别是密歇根州众议员彼得梅杰、华盛顿州众议员海梅博伊特勒和华盛顿州众议员丹纽豪斯。预计对他们来说，这将会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而对于川普来说，这也是测试他影响力的又一个市场。据日经获得的卫星相片分析显示，中共正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扩建核试验设施。日经7月31号报道，日经和一些专家一起检视了卫星相片，这些专家几乎证实中共正在加强核试验能力。新疆沙漠地区的山腰地方已经铺上大面积的覆盖物，附近堆积的碎石被认为是挖掘新的第六隧道，以便在地下进行核测试的证据。最近该地区还安装了电力传输电缆以及可以用于储存高爆炸药的设施，而未铺砌的白色道路由指挥所通向各个方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干涸的盐湖罗布泊上空450公里，一枚卫星探测到新建筑的证据。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秘密核试验区由中共军方控制。美国国务院2020年4月15号发表的报告说，中共2019年一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进行活动，有可能是准备全年运行核试验场，使用爆炸物密闭室。同时，中共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地面挖掘，令人担心北京是否遵守禁止核爆炸试验的国际条约。
下边是环球新闻，请听详细的内容。在众议院议长贝洛西访问亚洲受到关注之际，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今个礼拜二启程访问柬埔寨、菲律宾、南非、刚果共和国和卢旺达。他将在首站柬埔寨出席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估计俄国和中共外长亦都会参加。美国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透露，美方目前没有正式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或中共外长王毅的计划。不过美方没有排除布林肯和王毅在柬埔寨东盟地区论坛场边举行非正式对话的可能性。 据国务院在上个礼拜五发布的一项声明说，布林肯是东盟部长级会议的讨论将触及疫情、气候变化、缅甸局势和乌克兰战争。在结束柬埔寨和菲律宾的访问之后，布林肯将前往非洲。这个是俄罗斯在非洲大陆展开外交活动之后，美国希望加大在非洲地区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非洲国家在地缘战略中能发挥作用，已经是当今各个最迫切议题上的关键伙伴。据阿富汗警方一名官员星期日表示，塔利班部队31号和伊朗边防部队发生一起冲突，造成阿富汗方面至少有一人死亡。阿富汗西南部宁罗兹省警方发言人哈克马尔向路透社说，阿富汗有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但冲突的原因尚不清楚。不过伊朗半官方法斯通讯社引述伊朗边防地区赫尔曼德地区首长巴拉赞德的话讲，冲突已经停止，伊朗方面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塔利班部队试图在非阿富汗领土升旗，导致冲突爆发。当地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说，当冲突升温时，住在阿富汗一方靠近边防的人都开始逃离家园并寻求掩护。自一年前接管阿富汗以来，塔利班部队经常同西边邻国伊朗同东边邻国巴基斯坦的安全部队发生暴力冲撞，令到区域局势紧张。最近几日，俄罗斯开始加大力度攻击在乌克兰的多处战线。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市当局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六晚发动一场大规模轰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尼古拉耶夫市长森克维奇在 Telegram 写道，尼古拉耶夫当日遭受大规模炮击，可能是至今为止最猛烈的一次。尼古拉耶夫州长维塔尼金则说，根据初步资讯，空袭造成一死两伤。乌克兰部队正试图在这一个州发起大规模反攻。另外，州长维塔尼金亦都提到，乌克兰最大农业公司之一廖邦农的创始人兼所有者奥列克西亚达图尔斯基和他的妻子莱萨在俄罗斯的尼古拉耶夫的袭击中丧命。74岁的亚达图尔斯基是乌克兰粮食出口行业的主要参与者，曾在2007年被授予乌克兰英雄，这个亦是该国的最高荣誉。而总统泽连斯基在闻讯之后表示，这一位乌克兰农业公司的创始人兼所有者的去世，将是整个乌克兰的巨大损失。英格兰银行今个礼拜将启动27年来最大的升息，并公布撤出过去10年实施的8950亿英镑的宽松刺激计划。预计英国央行8月4号的升息行动将加速货币政策紧缩，来到压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官员警告，今年物价可能会上涨 11%， 远高于 2% 的目标。汇丰银行驻伦敦的高级经济学家马丁斯表示，因应通胀持续恶化，预计央行将会升息两码。之前英国央行亦在会议上表示，如果看到持续通胀压力的迹象，将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预估将促使8月份升息50个基点。据英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新抵押贷款的有效利率升至 2.15%， 为2016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自去年11月以来，该利率已上涨65个基点。另一方面，英国亦担心升息落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联准会，在过去两次会议上总共升息 1.5 个百分点。对于英国而言，升息亦将支撑英镑的价值。今年以来，英镑对美元已经下跌了 10%。据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卡西卡里星期日在接受 CBS Face the Nation 采访时说，美联储正致力于采取必要的降低需求，来到实现 2% 的长期通胀目标， 但现实距离目标仍然好遥远。卡西卡里话，而家距离回到 2% 嘅通胀率仲有好长嘅路要走，但呢一个系必须达到嘅目标。佢表示，尽管通胀率继续超出决策者预期，生活成本加快上升嘅现象变得更普遍，但美联储正系采取紧急行动嚟到控制通胀并将佢压低落嚟。卡西卡亚强调，通胀加剧是由于俄乌冲突和其他因素破坏供应链所致，不是由工资上涨所推动。目前没有工资推动物价的自我实现螺旋上升，但我们需要采取必要步骤来到达到缓解的目标。目前共和党人正是进行最后一轮努力，希望能够阻挡因丑闻辞职的密苏里州前州长艾利克·格赖坦恩斯在星期二的参议员初选中赢得党内提名。在初选前的最后几日，一个反格赖坦恩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正是播放电视广告，强调对这一位前州长的家庭暴力指控，包括超级富豪内布拉斯加州州长彼得·里基茨在内的一些顶级的共和党捐款者正是为此投入大量资金，希望对格赖坦恩斯的竞选活动进行最后一击。2018年格赖坦恩斯因性侵指控而辞职，如今他重返政坛，竞争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伊·布伦特空出来的席位，这个让共和党阵营感到焦虑。鉴于密苏里州强烈的保守派倾向，几乎任何一名共和党候选人都可能在11月的选举中轻松获胜，只有格赖坦恩斯除外。共和党担心，如果格赖坦恩斯获得提名，他们将是支持他的问题上面临艰巨的决定，因为这一个可能会导致输掉一场本来稳操胜算的参议院选举。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佩洛西专机上昼再次起飞，目的地未明，起飞后20分钟即关闭信号。蓬佩奥回击胡锡进恫吓，如拜登支持佩洛西访台。共和党议员说，若中共让佩洛西受伤，等同向美宣战。英商业领袖指，几千英企正试图和中共脱欧。拜登检测再呈阳性，重回隔离状态。德国政府节能，关闭知名景点灯光。超级百万彩票奖金13亿元，民众排队碰大运。美高官要求审查一宗中企收购美国土地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佩洛西展开亚洲行，超过10架美军军机飞抵冲绳。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行是否会访问台湾，受到国际高度关注。佩洛西访问团31号上午换乘 C-5 战略运输机从檀香山国际机场起飞，呼号 RCH-104， 据传是五机编队，但目的地未知。台湾西南空域表示，起飞后约20分钟即关闭信号。与此同时，一架从阿拉斯加飞来的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呼号挂上 HUSKR-55， 谐音疑似是 Who's scared？ 边个怕你？美军面对中国挑衅，中美关系持续升温。日本琉球新报报道，超过10架非属美军驻日本冲绳基地的军机在31号飞抵冲绳，研判可能同佩洛西亚洲行有关。据报道说，31号有9架隶属美国国内空军基地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相继降落在驻日本冲绳美军加首纳基地。另外还有两架美军航空母舰舰载运输机 C-2 灰狗式运输机，一架德黎波里号两栖突击舰舰载直升机 MH-60 同样飞抵加索纳基地。 报道话，呢个可能同佩洛西计划访台，造成美中紧张局势升温有关。航班追踪网站指，喺30号一架空军波音 C-40C 运输机从旧金山出发飞往夏威夷。另外喺31号疑似系佩洛西从夏威夷换塔 C-5 战略运输机起飞飞往亚洲，但尚未得知最终目的地。佩洛西喺29号记者会被问到出访一事，回避答复，表明呢个系安全议题。虽然佩洛西坚持唔露口风，但华盛顿邮报报道话，外交消息证实佩洛西确定访台。根据三位熟悉呢次旅行计划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仲喺度为佩洛西访台准备相关工作。之前佩洛西可能访台嘅消息引起中共强烈反应，甚至系军事威胁。据港媒统计，中共近日在南海、台海和东海海域有至少五场演习。中国专家认为，此举是针对佩洛西可能访台做出的反应。蓬佩奥回击胡锡进恫吓，呼吁拜登支持佩洛西访台。佩洛西亚洲行在29号启程，台湾行列为暂定，还是前总编胡锡进扬言要击落佩洛西访台专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再次发声，呼吁拜登不要软弱，支持佩洛西访台。蓬佩奥在30号发推文，呼吁拜登必须全力支持这次访问，不要软弱屈服于北京小战争贩子和独裁者的要求，支持爱好自由的台湾人民。而在29号，蓬佩奥亦发推文说，拜登政府向中共屈服会表现出非常危险的弱点，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卫星国，是两个主权国家，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事。蓬佩奥之前还在推特上标记佩洛西的账号，又写话，我会同你去，我在中国被禁入境，但在热爱自由的台湾就没有，到时见。蓬佩奥三月曾访问台湾，而且在佩洛西后来的台湾行变得有点不确定之后，他还说无论佩洛西可不可以成行，他去台湾的计划都不会改变。若中共若佩洛西受伤，共和党议员说等同是向美宣战。佩洛西出访亚洲，中共连日来文攻武吓，警告不得访问台湾，已经在美国国内引发强烈批评。不分党派的国会议员接连力撑佩洛西，要求拜登必须向中共明示，如果佩洛西访台期间受到任何伤害，等同向美国宣战。共和党籍佛州众议员瓦尔兹向霍士新闻表示，中共的威胁不可以接受，无论你怎睇美国政治，佩洛西都是美国第三号人物，白宫应展现更坚定的立场，毫不含糊地声援佩洛西。瓦尔兹曾经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亦即是陆贝雷姆部队指挥官，他呼吁拜登向中共表明，万一佩洛西访台期间受到任何伤害，就等同宣战。这个是美国人必须听到三军统帅清楚说明的事。瓦尔兹又提到，一旦佩洛西退缩，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胜利，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来讲，更是一次无声却鲜明的外交示意。南韩、澳洲和日本等国可能会认为，自己在受到习近平威胁的时候，亦得不到美国声援。他还说，事件凸显美国和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谈妥的一中政策已过时，美国必须明确告知中共，台湾将被视为一个民主的主权国家。众院军事委员会议长摩尔顿进一步提到，若中国攻击台湾，中方将遭受极大伤害。他建议国会和行政当局必须思索俄乌战争的启示，努力协助强化台湾应对外来入侵的准备。英商业领袖说，几千英企正试图同中共脱欧。 在北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安全紧张局势加剧之后，英国工商总会负责人透露，数以千计的英国公司正试图切断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和中共脱钩。金融时报报道，工商总会总干事丹克说，业界预计北京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英国公司正加速将业务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目前和他交谈的每间公司都在重新考虑他们的供应链，因为他们预计美国的政治人物将不可避免加速走向一个和中国脱钩的世界。丹克说，如果西方切断和中共的联系，美国将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并重新和旧贸易伙伴展开合作，例如是欧盟国家。目前英国外相卓惠斯和前财政部长辛伟成两位首相竞逐人都争相展示自己对中共的强硬立场，显示英国对中共的态度正发生巨变。丹克说，英国企业亦在重组他们的供应链，准备迎接日益强硬的抗共政治情绪，将中共从企业供应链移除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这个将重新定义英国的贸易战略，这个将不再是我们卖给哪个，而是我们从哪里采购。事实上有很多西方企业正试图切断和中国的联系，全球投资者亦因为日益升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开始对投资中国却步。在星期四，斯泰兰蒂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塔亚雷斯就说，该集团关闭了在中国唯一一间吉普车制造厂，原因是中共当地政府官员正越来越插手中国汽车市场。据伦敦的投资数据公司 Preqin 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只有不到50亿美元流入以中国为重点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比一年前下降了 94%， 是2009年以来最小的半年总额。这个表明全球投资者已经对中国市场更为谨慎。拜登新冠检测再呈阳性，重回隔离状态。拜登在7月30号的新冠病毒检测再次呈阳性，美国总统医生奥康纳在一封信中说，这个是个罕见的感染反弹病例，通常只会在接受帕克斯洛维德药物治疗的一小部分病人中被观察到。拜登没有任何重新出现的症状，而且还感觉相当好，但拜登已经重返隔离状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推荐的帕克斯洛维德药物主要用在病毒高风险患者的轻度至中度感染的早期治疗。据相关资料，帕克斯洛维德是美国辉瑞制药研发的双成分抗病毒口服药，包括奈马特韦和利托那韦两种药片的组合。据报道，新冠反弹感染一般发生在最初恢复后的2至8日之内。 CDC 的健康指南说，它的特点是症状复发，或在检测为阴性后出现新的病毒检测阳性结果。在拜登再次被诊断为阳性的两个钟头前，白宫宣布他在8月2号会去密歇根州进行访问，并原定在7月31号上周回到他在特拉华州的家。由于拜登恢复了隔离状态，这两次旅行计划都已经被取消。但是外界注意到，拜登在28号发表讲话，以及在白宫建筑群和首席执行官们会面那时，都是室内除低了口罩。德国政府节能，关闭知名景点灯光。由于竭力和俄罗斯能源脱钩，德国面临到今年冬季那时可能发生天然气短缺的情况，因此提早开始节约能源，柏林很多知名景点的灯光都在夜晚关闭。欧盟已经和他们的成员国达成自愿协议，将各自国家的天然气使用量减少 15%，以确保欧盟可以承受莫斯科切断他们向西欧供应天然气的威胁。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在今个月宣布，政府提议满足欧盟要求将能源消耗减少 15% 的呼吁，并警告国民不可以松懈，因为无法排除俄罗斯完全关闭天然气供应。在7月27号，柏林知名景点圣玛利亚教堂、柏林大教堂和老宫殿等都关闭了大部分灯光，笼罩在黑暗之中。而街头的腓特烈大帝骑马雕像亦好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超级百万彩票奖金13亿元，民众排队碰大运。美国超级百万彩票头奖的奖金池不断变大，在29号官方将头奖的奖金提高到13亿3700万美元，是美国史上第三高。彩票买家 Sally 说，他来到这里就是为赢取这十几亿美元的超级彩票。这次奖金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之前连续29次开奖都没有人匹配所有6个号码，而上一次的头奖在4月15号发出。在加州霍桑市星期五上午有几百人排队，他们认为这间青鸟彩票店会带来好运，所以去到这里买彩票。青鸟酒店店主 James Kim 说，这里是青鸟酒业，青鸟是财富的象征，而他能将幸运带给人们，这里很有能量。一张彩票只是2美元，谁都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头奖是13亿3700万美元，不过不要忘记，赢得百万大奖的几率只是得三亿分之一。13亿美元的奖金可以选择逐年领取，分30年付清，但几乎所有得奖者都选择一次性现金领取。在星期五晚，超级百万开出了中奖号码，是13、36、45、57、67，黄金球是14。一名伊利诺伊州的持票人已经中奖，独赢13亿美元的巨额奖金。美高官要求审查一宗中企收购美国土地案。近日美国北达州的一宗中企土地收购案引起多方关注，该州州长和三名联邦参议员都要求尽快对该案进行国家安全风险审查。在7月25号，北达州州长布尔古姆致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速审核中国浮丰集团收购大福克斯公司的土地修建玉米加工厂计划。北达州的大福克斯市在去年11月宣布，中国最大的味精生产企业山东浮丰集团已经选定该市作为他们新的湿发玉米加工厂所在地。一间中国公司在大福克斯农业园区购买了370英亩土地，计划建设一个新的湿发谷物加工厂。布尔古姆在信中请求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最紧迫的方式完成针对该土地收购案的审核，重点确定被收购土地靠近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和中企参与美国食品供应链相关的潜在国家安全影响，以便大福克斯的高管做出决策。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今年5月26号发布中国在美国农业的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的报告中警告，中国企业在中共政府控制下占有美国农业资源的做法正是削弱美国的竞争优势并带来国家安全风险。报告说，浮丰收购的这幅土地距离大福克斯空军基地约12英里，该基地拥有美国的一些顶级情报、监视和侦查能力。军方人士警告说，在基地附近特别便于监测进出基地的空中交通流量和获取其他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因此浮丰这个收购计划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早在7月14号，北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霍文和克莱默 和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共同请求委员会对该土地收购进行全面审查，以澄清浮风集团购买这块土地是否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谢田在29号接受大纪元访问时说，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否决这种有盗取情报目的的土地收购案。谢田说，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独立纯粹的民营企业，中国几乎所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都被要求在企业里面建立共产党的支部，中共官员会进入公司董事会，中共就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中国企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时报礼拜五报道话，霍士新闻已经有100多日没让川普出现在他的网络上，而这个是消除川普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川普最后一次出现在霍士新闻上是在4月13号的汉尼提节目当中。据悉，不报道川普的决定是霍士最高层作出的，并得到了董事长梅铎和他的仔公司行政总裁拉克兰的支持，虽然父子都是共和党人。本月稍早，梅铎旗下的报纸《纽约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对川普在1月6号的行为发表了严厉谴责，强烈反对川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今个礼拜，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批评霍士与朋友节目非常可怕，并且正走向黑暗面。川普暗示前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就是坐在霍士公司董事会里面发布影子禁令的幕后黑手。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说，霍士试图用其他共和党的竞争者取代川普，特别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霍士新闻最近的一篇报道说，对川普支持者进行采访，指民众不希望川普再次参选，并都支持德桑蒂斯竞选。然而，据《纽约时报》7月12号发布的民调分析，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度仍然鹤立鸡群，几乎是第二名的两倍。哈佛哈里斯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亦都显示，川普以 56% 的支持率击败了7个共和党的竞争对手，德桑蒂斯获得 16% 的支持率。Newsmax 主持人博林今个礼拜在节目当中表示，我在霍士工作了11年，我知道那些和总统选举有关的预先录制的内容，在没有最高管理层批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会出现在电视荧幕上的。在 Newsmax 任职的前霍士新闻分析师莫里斯表示，霍士对川普的禁令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决定，而并非基于新闻价值，因为川普完全统治住共和党，并且仍然是政治上最大的新闻人物。数百万前霍士新闻观众现在正在观看 Newsmax 是有原因的，他们报道真实新闻，包括前任总统和未来总统。31号疑扣短片涉及内容虚构已经被撤销推荐，冲上微博热搜榜首。凤凰周刊官方微博说，该短片设计内容虚构，影片拍摄者并非其外甥，爆红之后还选择将疑扣藏起来，目前 B 站已经撤销推荐。有人爆料整个故事就是假的，疑扣的作者不想让人知道疑扣所在地，刻意隐瞒，但仍然被记者找到了，然后就穿崩了。疑扣的残疾是脊髓灰质炎所致，不是被医生害的。疑扣90年代已经领到残疾症，而老老是5个儿女一起赡养，并非只靠疑扣。另外，据影片作者说，疑扣屋企的老宅建立的时候还未有美国，推算时间可能在乾隆年间。据研究建筑的人表示，一般老建筑都是有很多巨大柱支撑才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但疑扣的房没有柱。另外，眼尖的网友发现，影片当中二舅家进门的石匾上写着“耕读全家”四个字，竟然是简体字，而中国是在1956年才开始推行简体字。 因此有评论话，中共树立榜样一般不树活人树死人，就是因为活人容易穿崩。近日有网友贴出被中共宣传多年的残疾人典范张海迪的照片，他被宣传从小患小儿麻痹，高位截瘫，颈部以下不适用，但照片里面张海迪竟然能够学开车，和正常人一样参加聚会。有网友回应说，他是心理残疾五行缺德，毒害了多少学生青年，共产党树立的榜样全部是假的，从王二小、张二家、刘胡兰、欧阳海、赖宁、草原小姊妹、雷锋、张海迪、邱少云、罗胜教、孔繁森、焦裕禄等等。有人总结说，我的语文老师就好有智慧，他告诉我们尽量不要用活着的人写作文，万一人设崩坏了，肯定影响你的作文分数，一定要用死人，死人不懂开口讲说话。台湾军民社30号报道，近日台湾空军第三联队演练夜间防空拦截，飞行员在低光源视界及高速度情况下執行各项夜间防空任务，最后透过助导航装备及塔台引导落地，圆满达成任务。该联队不分昼夜全天候執行防空警戒及防空拦截等任务，确保台湾空防安全。7月份中共军机有22日派战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最高一日出现10架次。29号佩洛西开始亚洲行，当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说，如果佩洛西访台，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于是从29号至8月3号，中共军队在台海、南海、东海接连举行5场军演，其中30号在福建平潭县海域实弹军演13个钟头，该地离台湾最近处大约126公里。29号台湾进行了汉光38号军演，首度让14日新制教召后备军人参与。25号在新北百里区滩岸间挖设战壕系统部署反装甲武力，模拟全力自击登岸共军。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向本台介绍，年度汉光演习通常都是为了验证整个中华民国部队各个方面的战力，证实部队基本上都以防卫作战、保卫领海、领土的作战模式为优先准备。他说，实战经验对于战士来讲相当重要，越贴近战争的状况才有这样的经验去反应，长时期的作战台湾难以承受，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台湾必须让中共、让共军知道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烈，才能够吓阻中共的蠢动。是的，将会付出很惨烈的代价。台湾国军今次军演有多款武器，首度投入这一次汉光军事操演，最大亮点是在军演第二日，台军投入超过20架次及首次机舰，包括海军济阳级等军舰、光陆飞弹等快艇、空军 IDF 经国号战机、 F-16V Block 20、 P-3C 等战机。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今年特别是参考了乌克兰的经验，他说成功用小军队阻挡庞大先进的俄军，这里的不对称战法还有一些武器的使用就融入到台湾这一次的汉光兵推。台湾不想动下边个，但展现你的实力才有办法维持和平，亦即是说想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勇气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是乌克兰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力量。台湾亦都向国际社会展现，我们会付出决心和行动来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俄乌战争开打超过150日，双方又为一件事展开拉锯。俄罗斯7月31号指控乌克兰用无人机对俄罗斯黑海舰队位于克里米亚塞凡堡市的总部发动攻击，但乌克兰军方随后却否认袭击指控，说俄方是在栽赃挑衅。路透社报道，俄方塞凡堡市长拉兹沃扎耶夫31号在 Telegram 证实，乌克兰方一架无人机对黑海舰队指挥部的攻击造成至少5人受伤，伤者皆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这一宗攻击事件初步判断是无人机飞入总部之后引爆绑在机上的爆裂装置所引起，并说这个是乌方为了阻挠当地举办海军日庆祝活动，该市海军日的所有庆祝活动因此已经全部取消，目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展开相关调查。 不过乌克兰敖德萨军事代表布拉楚克否认俄方的指控，说敖德萨军区驻地距离俄罗斯事发地点最近的亦都有200公里。塞凡堡说乌克兰在幕后主使这一场攻击的讲法是栽赃纯粹的挑衅。布拉楚克仲扬言乌克兰解放克里米亚半岛的行动会用其他方式进行，而且会比单纯派无人机攻击更有效果。而俄罗斯总统普京31号签署一份新的海军战略准则，文件显示俄罗斯除了将美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之外，亦都计划提升在关键海域的影响力，期望成为海上强国。路透社报道说7月31号是俄罗斯海军日，普京在俄罗斯海军总部所在地圣彼得堡发表演说之前签署的这一份长达55页的海军战略准则，列出了俄国海军广泛的战略目标。准则提到对俄罗斯而言最主要的威胁就是美国称霸世界海洋的战略政策，以及越来越靠近俄国国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指出俄罗斯未来将会加强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地缘政治位置，另外北极海亦都被列为特别重要的区域。拜登曾经在21号确诊新冠肺炎，经5日药物治疗之后27号宣告结束隔离，但不到3日 ,30 号白宫证实拜登由阴转阳再度确诊，白宫医生亦都指出这个是罕见的复发案例。白宫医生奥康纳在 Twitter 发布声明指出，因为拜登没有再次出现症状，而且感觉身体状况良好，因此拜登不必再次接受治疗，仅需要重新开始隔离，他将会持续关注拜登的身体状况。而拜登亦都在 Facebook 表示，虽然他并没有任何症状，但为了周围所有人的安全，他会自我隔离并持续工作。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之行是否访台备受关注。佩洛西30号从旧金山飞往夏威夷，竟然有超过10万人在线观看该班机航线。31号上午他换乘呼号为 RCH-104 的 C5 战略运输机从檀香山国际机场起飞，据传这个是一架五架机的编队。尽管飞行目的地未知，但新加坡外交部31号证实佩洛西将会在8月1号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不管如何，佩洛西是否访台仍然是外界最关心的话题。日本琉球新报报道，超过10架不属于美军驻日本冲绳基地的军机31号已经飞抵冲绳，其中9架隶属美国国内空军基地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2架美军航空母舰舰载运输机 C-2 灰狗式运输机，和1架的黎波里号两栖突击舰舰载直升机 MH-60 飞抵加首纳基地。研判这个可能同佩洛西计划访台造成美中之间紧张情势升高有极大关系。而中共的民工武吓一直未停止，胡锡进对佩洛西的行程紧紧追踪，一阵话佩洛西玩起了临时失踪，到31号中午12点美日媒体都没有关于他行踪的最新报道。一阵又话如果佩洛西最终飞台，民进党当局同样罪责难逃。同胡锡进的叫嚣相呼应的是，中共近日在南海、台海及东海海域有至少5场演习，而且在佩洛西启程之后，中共空军发言人申俊科就在31号声称中共空军派出了多型战机围住台湾，扬言这个是绕飞祖国宝岛，锤炼提升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除此之外，共军30号突然在距离台湾最近点的福建平潭岛海域展开实战射击，各界都相信这些举动都有极强的针对性。而美方的一个回应引起外界关注，在佩洛西换乘飞机起飞的同时，一架从阿拉斯加飞来的而似有同一任务的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被发现挂上了 HUSKR-55 的呼号，同英文 Who's Scare 谁怕你的谐音相似，反击中共的意味十足，令网民津津乐道。 而美国两党议员亦都对中共多炮齐轰，国会议员不分党派接连力挺佩洛西，敦促拜登向中共明示，如果佩洛西访台期间受到任何伤害，就等同向美国宣战。共和党籍佛州众议员华尔兹向霍士新闻表示，中共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威胁，不论你怎样看待美国政治，佩洛西都是美国的三号人物，白宫应该展现更坚定的立场，毫不含糊地声援佩洛西。华尔兹曾经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亦即是陆贝雷姆部队的指挥官，他呼吁拜登向中共表明，万一佩洛西访台期间受到任何伤害，就等同宣战，这个是美国人必须听到三军统帅清楚说明的事。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议员摩尔顿警告，如果中共攻击台湾，中方将会遭受极大伤害。他建议国会和行政当局必须思索乌俄战争的启示，努力协助强化台湾应对外来入侵的准备。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一事，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在 Twitter 上叫嚣，要不惜击落美方军机。随后他在大陆微博上抱怨，说他的 Twitter 账号被封锁，网友不但不同情，反而质问他怎样上到 Twitter。7月29号，胡锡进发 Twitter 扬言，如果美国战机护送佩洛西的飞机进入台湾，就是入侵，并威胁中共军方，如果鸣枪示警和战术性阻击无效，就会将美方军机击落。但在30号下午，胡锡进在微博发文，说他的 Twitter 账号被锁住了，并说是因为他警告美军不要护航佩洛西访台导致的，除非他删除上述推文，否则不能够继续使用 Twitter 账号。胡锡进抱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只好点击删除，为自己的账号解锁，还说美丽国的言论自由看来亦都真是有边界的，而且类似遭遇已非我在 Twitter 上的第一次了，天下的规则真是有几分相似啊。但是在这一则微博的留言区，大量中国网友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质疑说老胡怎样上 Twitter 的？ Twitter 是什么？上外网不是犯法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上 Twitter？ 你为什么可以用 Twitter？ 老胡，我亦都想要一个 Twitter 号，帮帮我。老胡已经退休了，为什么还有上 Twitter 的特权？我就不明白你一个退休干部凭什么有翻墙的特权。亦有网友调侃，老胡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硬是没删到。还有人嘲讽，胡锡进都能够指挥军队了，用别人的性命指点江山，这个人应该进中央军委。7月31号，胡锡进不敢在 Twitter 上发了，继续在微博叫嚣，对佩洛西的行程进行追踪，并挑衅说，如果佩洛西最终飞台，民进党当局同样罪责难逃，佩洛西去了必有严重后果等等。佩洛西办公室7月31号公布最新的行程，预计访问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韩和日本，未提及台湾。环球网亦都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并上了百度热搜榜，配合胡锡进的言论，对内宣传洗脑意味浓厚。一枚失控返回地球的中国火箭残骸，美国东部时间30号下午12点45分左右重新进入印度洋上空的大气层。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在 Twitter 上批评中方不通报，没有对外分享具体的轨迹信息。中国重23吨的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在当地时间7月24号下午2点22分从海南岛发射，向其太空站运送了一个问天实验舱，对接之后该火箭一直不受控制地向地球大气层降落，这个已经是中方第三次被指控未妥善处理火箭级的太空碎片。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尼尔森30号在 Twitter 上说，所有太空国家都应该遵循既定的最佳做法，尽责事先分享这一类资讯，以针对潜在残骸撞击风险作出可靠预测。他说这样做对于负责任地使用太空资源，确保地表上民众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是好似长征5号 B 呢一类带嚟重大生命财产风险嘅重型运载火箭，但中方冇分享火箭残骸返回地球嘅具体轨迹信息。马来西亚太空局亦都表示，佢哋侦测到火箭残骸喺进入大气层时起火燃烧，最后落喺婆罗洲东北嘅苏禄海。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嘅非营利组织航太公司表示，让火箭整个重达 22.5 吨嘅主核心段以非受控方式载入大气层是非常鲁莽的。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缺乏控制载入大气层的能力一直为人诟病。英国 BBC 新闻报道说，设计物体在重返大气层时解体已经成为卫星营运商的优先事项，这部分是通过使用具有低熔点温度的材料来实现的。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亚洲备受关注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将会启动他出访东亚和非洲之旅。美国之音报道，这个是美国寻求在全球影响力的争夺当中抗衡中国和俄罗斯。布林肯将会在下个礼拜二启程访问柬埔寨、菲律宾、南非、刚果和卢旺达。他在首站柬埔寨将会出席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俄罗斯和中共外长预计亦都会参加这个论坛。美国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透露，美方此刻没有正式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或者中共外长王毅的计划，但没有排除布林肯和王毅在柬埔寨东盟地区论坛间隙举行非正式对话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在一项声明说，布林肯在东盟部长级会议的讨论将会触及疫情、气候变化、缅甸局势和乌克兰战争。布林肯的第二站是菲律宾，他将会巩固美国对两国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康达表示，这个承诺坚如磐石。布林肯之后将会前往非洲，这个是俄罗斯在非洲大陆展开外交活动之后，美国力图加大在非洲地区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新闻稿说，美国认为非洲国家在地缘战略当中发挥作用，是在当今最迫切的议题上的关键伙伴。布林肯的出访反映了这一点。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莫利菲说，布林肯访问的每一个非洲国家，南非、刚果和卢旺达都在非洲大陆和全球发挥重要作用。30号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进行了第一场正式比赛社区盾赛，结果上赛季足总杯冠军利物浦以3-1战胜了上赛季英超冠军曼城，事隔16年再次夺得社区盾。在英超联赛，曼城以1分优势力压利物浦，五年内第四次登顶。在足总杯半决赛，利物浦淘汰曼城晋级到了决赛。休赛期两支球队都经历了人员更替，利物浦送走了文尼，以打破球会的转会费纪录，总金额可达1亿欧元的价格引进了奔飞加前锋纽尼斯。目前曼城全队身价高达 10.29 亿欧元，是世界足坛所有球会当中身价最高的球队，其中夏兰特是身价最高的球员，大约 1.5 亿欧元。比赛开始之后，已经进行了四场热身赛的利物浦球员状态看起来比曼城更好。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沙拿回传阿诺特，后者一脚轻挑，球越过对手的头顶之后打中门柱反弹入网，利物浦取得1-0领先。第70分钟，科顿门前凌空垫射，被利物浦守门员阿祖安扑出，爱华利斯跟上补射得手，曼城将比分1-1攀平。80分钟，纽尼斯在禁区头槌攻门，造成曼城后卫戴亚斯的手球，裁判判罚射12码，沙拿左脚命中，利物浦再次取得领先。全场相停补时第4分钟，沙拿右路传中，罗伯臣高速插上，在禁区左侧头槌摆渡，纽尼斯中路俯身冲顶破网锁定胜局。最终利物浦以3-1击败曼城，赢得社区盾，斩获新赛季第一个冠军。高普从2015年执教利物浦至今，已经在利物浦捧起了欧冠、英超、足总杯、联赛杯、欧洲超级杯、世冠杯和社区盾，总共7个冠军奖杯，实现了他在利物浦生涯的冠军大满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